第八篇，三个神迹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出埃及记第四章里的三个非常主观的神迹，看见为什么有这三个主观的神迹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。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末了，神对摩西的呼召似乎完成了，摩西已经看见火烧荆棘的客观的神迹，他也听见了神对他说话，神将他自己完全启示给摩西。因此在神对摩西的呼召似乎完成了，但在摩西这一边还没有完成。出埃及记第四章一节说，摩西回答说，他们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。这个话表明摩西虽然看见了最奇妙的神迹，并且他听见了神的声音，但是摩西还没有受到激励和感动。因此有第四章中的三个神迹，这些神迹是摩西直接蒙神呼召的确实证据。今天对于神所呼召的人，原则也是一样的。无论是谁宣称他蒙了神的呼召，他就该有这三个主观神迹的记号。神给摩西看见三个神迹，不是两个、四个或其他的数目，这乃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在圣经中，三这个数字很有意义，因为神是三而一。三这个数字与神的经纶有关，神的分次有关。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有三个比喻，与子、灵、父有关，但是在出埃及记第四章有三个神迹，是论到蛇、大麻风和血。每一个读圣经的人都知道，蛇是代表撒旦。在创世纪第三章里，我们看见撒旦就是那个狡猾的蛇。出埃及记第四章的蛇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的蛇，在启示录里称为古蛇。蒙召者只认识神是不够的，每一个蒙神呼召的人还必须认识蛇，就是撒旦。我们不仅应当晓得如何对待神、接触神、和神交通并信靠神，我们也必须能够对付蛇。第二个神迹里的大麻风是罪之肉体的腐朽、败坏和污秽的代表。按照旧约，每个长大麻风的人必须公开宣告他是不洁净的。大麻风代表是罪，不是外面的罪，而是里面主观的罪，就是在我们肉体里面的罪。从这个罪里面出来的有腐败、败坏和污秽。第三个神迹是水变成血，这里的血表征由世界及其享受所带来的死亡，所以第三个神迹里的血与世界有关。蛇、大麻风和血分别与撒旦、肉体中的罪以及由世界所带来的死亡有关。每一个蒙神呼召的人，他不仅需要有火烧荆棘的客观神迹，他还必须有蛇、大麻风和血的主观神迹。作为蒙召的人，我们都需要一些主观的经历、主观的证据，向别人证实神的确实呼召并差遣了我们。这些证据就是对付那恶者的能力，对付罪恶肉体的能力，以及对付世界所带来之死亡的能力。假如某人到你这里来宣称他是神所差遣的，倘若他不知道如何对付撒旦、肉体和世界，你就不该相信他是一个奉差遣的人。火烧荆棘的神迹不足以证明一个人已经蒙神呼召。奉差遣的人，他必须能够对付蛇、对付大麻风和血。 我们已经指出出埃及记乃是一本图画的书，第十章里是何等美妙的图画，在这些图画中我们看见撒旦，看见罪恶的肉体，看见死亡的世界。我们如果知道如何对付这些事物，我们就是真正神所差遣的人。对每一个蒙神呼召的人，我们都需要明白这一章中三个主要神迹的意义，并且必须要有主观的经历。当神呼召摩西时，摩西有一根他所依靠的杖。也许摩西对神说话时，这位年老的人就靠着那根拐杖，他的杖是他的支持，因此杖表征我们所依靠的。摩西不愿意接受神的呼召，摩西抗议说以色列人必拒绝他，说主没有向他显现，所以神就对摩西收到杖，丢在地上，他一丢下去，杖就变作蛇，摩西便跑开。杖一丢在地上，隐藏在那里面的蛇就被暴露出来了。即使在丢下杖以前，蛇已经在那里了，但是蛇十分的隐秘。圣经启示蛇总是企图隐藏在某些人事物的里面，后面或下面。摩西所依靠的杖实际上是蛇，撒旦。在摩西眼中，杖仅仅是他所能依赖的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那根杖乃是蛇，目的在霸占人。同样的原则，今天我们所依靠的任何一个人事物都是一根杖。例如一位弟兄若是依靠他的工作，那个工作对他而言就是一根杖，但对神来说，蛇就是藏在那个工作的里面，因为撒旦就是蛇，从那个他所隐藏在其中的工作里，他设法霸占这位弟兄。同样的原则，我们也许依靠许多人或事，我们的妻子、丈夫、父母、儿女、才干、教育、财产、银行、存款。圣经给我们看见，凡是我们所依靠的，都成了霸占人的蛇。今天撒旦把自己隐藏在人所依靠的杖里面，借以霸占整个人类。凡是蒙神所呼召的人，都必须认清我们所依靠的任何人事物都是蛇的藏身之处。神那个霸占人的仇敌，可能隐藏在我们所依靠的人事物的里面。请注意，神并没有叫摩西扔掉他的杖，相反的，神乃是吩咐摩西把他丢在地上，目的是要暴露他的真相。这里的重点是说，无论我们的杖是什么，我们的丈夫、妻子、我们受的教育、工作、才干，乃至银行存款，都必须暂时离开我们的手。如果那根杖仍是头朝上留在我们手中，蛇就不会被暴露出来，但是我们如果把它丢在地上，就要亲眼看见我们所握的杖实际上是一条蛇。出埃及记第四章三节说，摩西的杖变作蛇，摩西便跑开。那根杖多年的被摩西所有，对摩西来说可能是一直很保爱的，但是当他被丢在地上时，对摩西就不再是可爱了，因为一直隐藏在里面的蛇被暴露了出来。第四节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，他必在你手中，人变为杖。主要我们把杖丢在地上，而不是丢弃他们。千万不要丢弃你所受的教育或储蓄，要把他们扔在地上。那个隐藏的蛇被暴露之后，我们还必须拿住它的尾巴，这是对付蛇最好的方法。你如果拿住蛇的头，它会来咬你，但是如果你拿住它的尾巴， 他将会失去他的权势，毫无力量的悬挂着。摩西拿住蛇的尾巴的图画，显示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该与世人相反。今天世上的人所作所为都是为他们自己，但我们的所作所为一切都该为着主。比方说世人结婚，他们的婚姻生活乃是为着他们自己，但我们的婚姻生活该为着主。同样的原则，世人读大学是为着自己的兴趣，但是在主恢复里的青年人应该上大学勤奋读书，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着主。这个原则能够应用到我们一切与人事物的关系上。如果我们照世俗的方式得着什么或做些什么，那就是为着我们自己来得什么或做什么，那么我们的杖便是在蛇头上，蛇尾在下。但我们如果拿住蛇的尾巴，我们就是以世俗相反的方式来掌握它。我们确实需要有正当的婚姻生活，受良好的教育，然而我们不该按世俗的方式、世界的样式来拥有这些东西。在1930年代，我访问了中国一所著名的大学，这一所大学以优秀的医学院而闻名，许多组内的弟兄都是那里的医科医生。然而这些弟兄们结婚以后，几乎所有的人都远离了主，主要是因着他们的妻子。这些弟兄们不晓得如何拿住他们婚姻生活的尾巴。圣经绝不要求我们丢弃为人的生活，相反的，我们需要有正常的生活。例如，圣经不禁止青年人要受良好的教育，但是青年人必须学习拿住他们所受的教育的尾巴。青年人也需要结婚，然而他们不该拿住蛇的头，反而他们该拿住蛇的尾巴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们不该照着世俗的方式结婚，而该以非世俗的方式，就是为着神的方式来结婚。这种方式与世人庸俗的做法相反，所有结过婚的弟兄都当爱他们的妻子，但他们不该以世俗的方式，就是拿住蛇头的方式来爱他们的妻子，而该以非世俗的方式，就是拿住蛇尾巴的方式来爱他们的妻子。在我们为人生活的每一方面，从购物到理头发，都需要拿住事情的尾巴。任何的人事物都能够成为蛇的藏身之处，甚至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中，蛇也埋伏在其中，目的是要霸占人。一个宣称是奉主差遣的人，必须要认识蛇隐藏在一切的人事物的里面。此外，他必须知道如何把那个藏匿之处丢在地上，然后他还必须知道如何拿住蛇的尾巴来处理那个情况。最终，被拿住尾巴的蛇变作权柄的杖。当摩西拿住蛇的尾巴，那蛇变为杖，摩西就能用它来行神迹。这表示变化过的杖在摩西手中成为权柄的杖。如果我们拿住每一种情况的尾巴，我们就有能力和权柄，那么我们所有的杖就不是天然的杖，而是变化过的杖。今天许多基督徒谈论能力，但是他们越谈论能力越没有能力，他们没有能力对付隐藏的蛇。我们这些基督的执事，唯有借着拿住各种情况的尾巴，才有权柄。例如，一位弟兄若是知道如何拿住和他妻子相处的尾巴，他自然而然就有权柄。然而，我认识许多有恩赐、够资格的好弟兄，可是他们有一个严重的弱点，他们给他们的妻子太多的地位，并让他们做头，结果这些弟兄们都被废掉，变得没有能力、没有用。要蒙神呼召并受差遣，就必须学习如何掌握我们的丈夫、妻子、儿女和所有的光景， 不是以平常的普通的天然的方式，而是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拿住尾巴。若是我们以天然的方式来掌握一个人或一件事，那个人或事将成为蛇的藏身之处。摩西没有以世俗的方式使用他的杖，如果他以平常的方式来使用，蛇仍然会藏在里面。但是摩西把杖丢下之后，隐藏的蛇就被暴露出来了。这指明我们常常需要使我们的手离开一种情形，看看结果如何。迎着我们的手离开我们所依靠的那些东西，那些东西的真相就会被暴露出来，然后我们将会说，这并不可爱，它乃是一条非常可怕的蛇。在那个时候，神将吩咐我们拿住它的尾巴。倘若变为蛇的杖是我们的妻子，我们就该再把它拿起来，这样就会成为我们权柄的杖。今天如果你一旦结了婚，你就不能放弃婚姻生活。放弃婚姻生活的人在主的事上一无用处。你必须维持婚姻生活，但不是以世俗的方式。以世俗的方式结婚或离婚相当容易，这就是这个国家有许多离婚的原因。不要随波逐流，我们应该拿住婚姻生活的尾巴，为主掌握它。杖变蛇的神迹是一幅十分主观经历的图画，我们所依靠的人事物最终必须被丢下，然后照着主的话再把它取回来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不要凭你天然的才干来掌握情况，而要凭着神的恩典掌握他们。凭着恩典掌握他们，就是拿住他们的尾巴。我们都需要学习为着主靠着他的恩典来处理所有的人事物。我们如果学会了这个功课，这就是强而有力的神迹证据，说明我们是蒙神呼召并奉他差遣的人。我们是他所差遣的人，我们知道如何处理每一种情况。他如果是蛇的藏身之处，我们也知道如何借着拿住蛇的尾巴来对付蛇，这样我们就有了权柄和能力。在第六节中，主吩咐摩西把手放在怀里。摩西也许以为把手放在怀里，他会发现珍珠、钻石或某些宝物。相反的，摩西的手竟长了大麻风。胸怀代表我们里面的琐事，而大麻风则代表罪。这说出了除了认识撒旦之外，我们还必须认识肉体。我们所依靠的杖是蛇，但肉体却是大麻风的化身。我们需要认识，在我们的肉体里，我们是长大麻风的。在我们的肉体里没有良善，只有大麻风。如果我们摸肉体，我们将会成为长大麻风的。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到六节中，主似乎说，摩西，你向我求我差遣你的证据。第一个证据是你知道如何对付蛇，另一个证据你认识你的肉体只不过是大麻风。摩西，把你的手放在怀里，看一看从你所出来的究竟是什么。有一句俗语说，人若自以为善，就当在夜深时扪心自问自己究竟如何。倘若你这样做，你将会发现你是何等的邪恶。也许你和别人在一起时，别人夸耀你是一个温和善良的人，但是你在夜深人静时，你查验你的内心深处，你将会看见在你里面没有别的，只有大麻风，只有罪。一个人如果夸耀他的良善温和，就不是神所呼召的人。每个蒙召的人都认识在他里面只有大麻风。摩西看见手长大麻风的神迹之后，摩西认识他的肉体就是大麻风的化身。摩西可能说，在主给我看见那个神迹之前，我还以为我相当不错，但是当神吩咐我把手放在怀里再抽出来之后，我的手竟长了大麻风， 这个给我看见，在我肉体中没有别的，只有麻风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每一个被主所使用的人，对于他的肉体必须要有这样的认识。这样主观的认识肉体，就是主呼召并差遣我们的凭据。作为被呼召并差遣的人，我们必须带着这个记号，表明在我们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我们都是由大麻风所组成的，就是由罪的化身、腐败、败坏和不洁所组成的。如果你不相信你的肉体是这样，那我建议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摸摸你自己的良心，听他说你到底是如何。你的良心将显明你的肉体也只不过是大麻风。神所差遣的人必须认识肉体到这样的地步。以赛亚被主呼召时，他喊着说：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若是我们被主遇见了，那个遇见会使我们暴露出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就认识在我们的肉体中除了大麻风之外就没有别的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我们都听见众圣徒都能够成为今日的使徒和先知，但是如果我们要成为身体中这样的恩赐，就必须要认识我们的肉体是腐败、败坏、不洁和罪恶的化身。我们的肉体就是罪的化身。我们外面的成就和天然的才干，没有一样能够使我们够资格成为奉差遣的人。我们如果要有资格，就必须看见我们在肉体中没有任何的良善，只有大麻风。在第七节，主对摩西说：再把手放在怀里。摩西就把手再放在怀里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，不料手已经复原，和周身的肉一样。这表示摩西长大麻风的手，因着他遵行主的话而得洁净。遵行主的话就是顺服主，不顺服主是罪的基本因素，大麻风就是背叛。当我们因着遵行主的话而顺服主时，主洁净的能力将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也就得了洁净。为着第三个神迹，主对摩西说：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，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为血。这里的河是浇灌埃及地的尼罗河，尼罗河的水表征属地的供应和享受。根据圣经，埃及因着尼罗河出产富饶，享受丰盛。表面看来，尼罗河的水带来供应和享受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它却是死亡。世界所有的供应、享受和娱乐都是死亡。但是要明白这件事，我们需要将尼罗河的水倒在旱地上。根据创世纪第一章，旱地是产生生命的源头。属世的享乐和属地的供应，一倒在产生生命的旱地上，血所表征的死亡就立刻被暴露出来。你如果将尼罗河的水存在水井、器皿或水罐里，你就仍会认为这个水是供应和享乐的源头。但是如果你把它倒在旱地上，死亡将立刻被暴露出来。因此第三个神迹启示出一切属地的供应和属世的享受都不过是死亡。今天世上的人沉迷于各种的运动和娱乐，都是沉迷于各种类型的死亡。世界所给我们的供应也是死亡。世界的水实际上根本不是水，它乃是血。世人不是喝水，它乃是喝血，在喝死亡。他们所享受的世界就是死亡。一个蒙召的人必须认识世界是什么。对世人来说，尼罗河的水是美妙的，但对我们而言，它却是血。神所呼召的人必须能够告诉他的百姓， 不要留在埃及喝尼罗河的水，而要离开埃及，到旷野去喝从裂开的磐石所流出来的水。除了认识撒旦和肉体之外，我们还需要认识世界。在新约里，撒旦、肉体和世界一再的受到对付。凡蒙神呼召并奉他差遣的人，都需要认识蛇、大麻风和血。那就是说，他们必须认识撒旦、世界和肉体。根据新约，撒旦与基督相对，肉体与圣灵相对，世界与父相对。因此，撒旦、肉体和世界与三一神的分次相对抗。因着撒旦、肉体和世界，神的分次尚未实现。就如路加福音十五章三个比喻中所见到的，神的经纶中，子来寻找堕落的人，灵光照他们，为要带他们归向父。但那个恶者做工抵挡子，肉体挣扎抵挡圣灵，世界拦阻人归向父。主所差遣的人必须知道如何拿住蛇的尾巴，如何对付大麻风，以及如何对付世界及其供应和享受。如果我们缺乏这些资格，我们就还没有蒙神呼召，因而不能成为神所差遣的人。在神所呼召的人里面，撒旦、肉体、世界已经失去他们的地位。出埃及记第四章记载这三个神迹的事实，证明圣经乃是神圣的呼出，人类作家写不出这样的事实来。在出埃及记第三章，神给摩西看见荆棘被火烧着，却不被烧毁。接着在第四章，主给摩西看见三个主观的神迹，使摩西对撒旦、肉体和世界有所认识。这指出一个蒙召的人，首先必须有火烧荆棘的意象，然后他需要一些主观的经历，好认识撒旦、肉体和世界。